那启示好像在犹太人当中好像比较，我说流行也好，或者他们比较 common， 在犹太人当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可以看到，可以感受到。那他们通常在启示的时候，他们都是对着神来启示。那我们在我们的周边，我们知道哈，在一些基督教的国家里面啊，也会像我们生活的美国，你也会感受到经常啊，有人就用神的名啊启示啊，特别是在为了证明他所说的话的真实性，他往往就会冠上一个神的名字。那这个是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那当然我们中国人也有启示的这个习惯，但你发现中国人启示的时候多半都是要么指着天，要么指着地啊，基本上就是啊对着天地来启示。比如说像如果我不能怎么怎么样，如果我没有做到，或者如果我不能啊成就这件事情的话，那就让老天爷来惩罚我，或者是天打五雷轰啊，这一类的事情啊。这个就是我想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域啊，有这种在启示上面的这种差别。但是启示好像人人都有这样的啊情形。那旧约圣经当中其实有不少的记载讲到启示。那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像亚伯拉罕就有很多次的启示，大卫王也有启示的这种经历。那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人，圣经里面我们都看到都有哈，都有记载。那么不仅仅是我们看圣经里面，不仅仅是人有启示的这种人会启示，那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也有记载讲到神自己也会启示，甚至是我们看不光是旧约，甚至我们看新约里面也有讲到记载过提到过神曾经启过示哈，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七节那边就讲到神启示。那在第七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希伯来书还专门引用了诗篇里面讲到的，诗篇一百一十篇那边有讲到说主启示他从来都不后悔，而且他启示他要立那一位永远的大祭司。我们知道这一位大祭司就是那边希伯来书里面一再所讲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是神启示立的。这个是在圣经里面都有讲到哈。那在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这五节经文当中，那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耶稣怎么说的？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那耶稣为什么在这里面他专门提到了说启示的问题？好像启示我们感觉这个到底跟耶稣在这边他我们知道从第五章开始耶稣就对他的门徒在教导，主要是我们知道这一段叫这个讲到八福的时候叫登山宝训嘛，这一段。那为什么耶稣专门把这个启示的问题单独提出来？那我们知道这里面他专门提到了这个启示其实是跟进天国有关的。刚才我说马太福音一开始在耶稣他在讲到这个八福的时候，第五章一开始他就提到了，他说天国八福讲到了虚心的人有福了等等等等啊，他从天国开始然后到天国结束。然后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他又接下来他又讲到了说门徒跟随他的这些门徒要什么 要做光做盐，是吧？要见证神的荣耀。然后呢，他也讲到了说门徒要遵守神的诫命，遵守啊，要按照神的话语的吩咐去做，不仅是自己做，而且还要吩咐别人也要去这样做。所以耶稣在最后的在第二十节的那个地方，就第五章二十节那个地方，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这里面是讲到了耶稣说，他教导这些门徒，他们在这个世上，那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其实在当时的那一个环境里面，当时那个背景里面，其实这些人我们知道，要从现在的眼光去看，其实他们就是那一些代表属世界的那一部分人。所以耶稣说，你的跟随他的这些门徒，他们的义必须要高于那些人，高于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否则的话你是不能进天国的。那我们知道，看下面耶稣就讲了六件事情，耶稣讲了六件事情来解释为什么他的门徒，跟随他的这些门徒，他们的义要胜过，要高于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所以在这边讲到的就是说，是一个进天国，我们知道前面是天国八福，然后接下来耶稣就讲到了说，如果你们的义不能够胜于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这些义，那你就不能进天国。所以这里面讲的是进天国的问题，就是进神的国的问题。那跟随耶稣这些门徒，他们如何才能够胜过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所以耶稣，我刚才讲，他说不是讲了六件事情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应该是上一个月我跟大家分享了一篇信息，就是讲到关于杀人，耶稣论不可杀人，那这是其中的一件事情，不可杀人，然后讲到了不可奸淫，不可休妻，还有就是启示啊，这个里面我们今天讲的，还有就是以眼还眼，还有一个爱仇敌。所以在这六件事情上面，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们所做的不仅仅是旧约律法或者是旧约诫命里面的表面的要求，其实耶稣对门徒们有更高的要求。所以我在上一次在讲到耶稣论不可杀人的时候讲到了，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他强调的不可杀人这个诫命里面，他告诉这些门徒他们要做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他说：“凡向弟兄动怒的，就等同于杀人。”所以，不是旧约诫命里面简单讲的这种杀人。耶稣对门徒们有更高的要求：只要你是对你的弟兄动怒，那当然，在我们教会里面，如果你跟你的弟兄姐妹，跟你身边的周边的人如果你是经常发怒，经常有这种情形的话，那其实耶稣讲这个就等同于杀人。那当然后面耶稣也讲到，接下来讲到关于行淫这件事情，关于这个淫乱。那行淫，耶稣说，如果你见到妇人心里面动了淫念，就等同于。所以耶稣对门徒的要求是更高的。那在这个启示这件事情上面，圣经里面其实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经文里面，因为圣经里面有记载关于启示这件事情，所以圣经里面不是明令禁止人不能启示，但是耶稣在这面却对门徒们有更高的要求。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喜欢启示，他们喜欢，但是耶稣在这边却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什么事都不可启。这个是耶稣对门徒们更高的要求， 是更高的义的标准。所以耶稣讲，他前面不是讲吗，说如果你们的义，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如果不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你们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在这面，耶稣对门徒们就提出了更高的义的标准。圣经里面说，没有，圣经里面没有禁令不可以起誓，但是耶稣在这面却要求他们什么事都不可以起。所以我们知道，在天国八福里面啊，这个天国八福它一开始就是以天国开始，不是吗？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最后结尾的时候，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看中间里头，耶稣也讲了很多关于清心啊，关于这些很多有提到。其实这里面当他说到，这里面讲到说得安慰，其中讲到说如果你这样做你就得安慰，然后要承受地土，还要得宝足，还要蒙连续，还要得见神，称为神的儿子。所有这些，我们看所有的这些是不是都跟进天国有关系？其实都是进天国的一个标志。如果你是一个清心的人，你就得见神，那你就是在神的国里。所以这个里面我们知道，当耶稣讲到论到启示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讲到跟随他的这些门徒，给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为了让他们能够有敬畏神的心，能够按照神的话语，然后他们可以承受神的国，承受神的义。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哈，耶稣对启示的这些论述。那么我刚才有提到关于摩西律法，在旧约里面摩西律法对启示是有一些要求的。那我们前面提过，圣经不仅是没有禁止启示，而且其实你要看圣经里面还要求人要敬畏耶和华。这里面如果大家看生命记第六章的第十三节，那面说到说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启示。所以神是要求，当我们如果要启示的话，圣经并没有禁止，但是如果要启示的话，我们要什么？要敬畏耶和华，要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然后奉他的名，指着他的名来启示。所以这是圣经里面提出来对我们启示的一个要求。但是同时我们看圣经里面也有要求人不可以指着我的名起假誓，就说你不可以指着神的名起假誓。所以圣经里面禁止启示的，不是说如果你是奉耶和华的名在启示，有一个敬畏他的心，圣经里面是应该是 promote。 但是呢，如果你是奉着耶和华的名，你是起假誓，就说你心里面有诡诈，你心里面有另外的想法，但是你却奉神的名来启示，那这个就是亵渎神的名。在利未记第十九章十二节就有这一节经文，就是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因为他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大而可畏的，耶和华的名是圣洁的。所以凡指着耶和华名所起的誓，你都必须要严格的谨守。所以耶稣在这边他说，他不是 quote 这个，不是引用直接的圣经的经文，但是他在这边是把经文圣经里面的经义把它总结出来。在这边第三十三节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所以这个耶稣讲的就是关于在圣经里面，在诫命里面，在律例里面，神 对 圣经对于人启示方面的这一些要求。所以刚才讲了说，凡指着耶和华名所起的誓都必须要严格的遵守，因为神的名是大而可畏的，是圣洁的。我们知道耶和华的名在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他在得到神给他启示的耶和华的名，就是亚威那个名字亚威那个名字。那我们知道这个名字是一个非常的 mysterious， 就是这种很奇妙的、很奇异的这样的一个名字，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把神的名字能够表达的很清楚。他说：“我是，是吧 ？I am who I am。”那你怎么样来表达这件事情？表达神的名字，人很难把神的这个名字的这个意义表达出来。所以呢，神的名字是一个大而可畏的，而且是一个圣洁的。所以人不可以随便轻易的这样随随便便的来引用神的名字。所以如果你在随意的引用神的名字的时候，拿神的名字来启示的时候，那你好像是说你在掌管，你在 control 神，就是说你要用神的名字来为你自己的想法，为你自己的需要来服务。所以这个是完全错的。所以我们不可以，所以圣经里面有在这个十诫当中就有专门有讲到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在我们的这一个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其实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有人就随随便便的就讲神的名字。所以这个是让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其实应该有所警觉有所注意，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来妄称神的名字。所以我们今天信徒应该很好的应该注意一下，这是一个对我们是一个警醒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以都能够有敬畏神的心。所以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也是在讲敬畏神这件事情，敬畏神，遵行他的道。那你怎么样体现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在这件事情上你也可以。那我们知道既然是说我们不能够借着耶和华的名，然后我们在这个里面在启示，然后我们起的不是我们真心里面心里想要，就是说起假誓，那这个我们知道这是因为人罪的缘故。由于人罪的缘故，所以人在启示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有这个诡诈的东西，是有这种恶的东西在里面作祟。那他们就利用各种各样的这种诡计，使他们对所起的誓仅仅是流于形式。所以犹太人在他们的这个历史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很多越往后，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但是呢他们却一再的背逆神，然后他们又一再的当神因为爱他们拯救他们挽救他们让他们回转，当他们每次回转的时候，他们就会在神的面前发誓。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每次发誓的时候起誓的时候，他们都是指着神的名或者是指着其他别的来起誓。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却是一再的悖逆，一再的违反神给他们的诫命。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的问题所在。所以他们的启示仅仅是流于形式，完全没有什么实质内容，过后几天就忘了。所以他们起的是就像前面圣经里面讲的是他是这个指着耶和华的名，但是他们起的是假誓，所以就落入到谎言当中。这个也是不光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很多 很多在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就忘记了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就当作一个儿戏一样，只是流于形式，说了就说了，至于说我能不能做到，能不能成就，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就落入到，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落入到谎言的这种境地。所以我们知道，当耶稣跟他的门徒，他在教导这些门徒的时候，他说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那这个是有他的时代的背景。在耶稣那个时代，当时的这些文士还有法利赛人，他们，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变得是越来越假冒为善，他们就是这种口是心非的，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是完全背道的，完全不相符的。所以他们这种的假冒为善，他们明明知道摩西的律法，圣经里面他们对律法是非常非常的熟悉，非常非常的清楚，他们明明知道按照摩西的律法，如果他们指着耶和华的名，指着神的名起誓而不去遵守的话，那他们就要受到惩罚，这个他们心里面是清楚的。所以呢，他们就心生诡诈，就是说这个他们心里面的罪，心里面的恶就开始作祟，就开始出来。那他们为了掩盖他们这种虚假的还有这些不诚实的这些行为，他们就变着花样，就在启示这件事情上，他们就用其他一些别的东西。这里面啊，就讲到了这个，就是耶稣在这边说啊，说啊，不可指着天启示，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启示，因为它是他的脚凳，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启示，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然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启示，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或变白。所以这面耶稣在这面讲的，如果你仔细去看上下文，你就知道耶稣在这里面直接指向的是谁，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就是指着天，指着地，指着耶路撒冷，甚至是指着他们自己的头在这面起誓。那么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以为只要是用神名字之外的这些东西来起誓，他们就可以避免，就可以躲过神的惩罚。其实他们想错了。所以耶稣在这面讲，不可，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其实我们知道在这面，他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其实应该知道，但是他们心里面却因为他们的诡诈，因为他们所存的恶，所以他们就用这样的啊，用天地还是用这些圣城，用这样的名来起誓。其实他们岂不知道万事，宇宙万物啊，不管是天地也好，宇宙当中的万物，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天是神的，地是神的，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神的。所以他们还是逃脱不了审判的命运。这个就是法利赛人他们的诡诈。所以耶稣要求他的门徒们怎么样，要什么事都不可起，我们只要，所以耶稣在那边讲到说，什么事都不可起，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耶稣对门徒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高的。那我们在耶稣在讲到关于不可启示的他的这个教导，到底对当时的这些信徒，对我们今天的这一些，我们也是跟随耶稣的，对于我们今天这些信徒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意义呢？那这个意义就在于我们在属于这些跟随耶稣的这些信徒，我们当我们面临着各样的引诱，像罪啊，像这些恶的东西这样的引诱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这个是耶稣在这里面他这个教导是让我们能够敬畏神，按照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吩咐，就是神的话，这样我们来承受神的国，也就是就我前面讲的，他要进天国，承受神的国，还有神的义。所以这个才是耶稣教导门徒不可启示。其实启示本身我们看好像是一件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耶稣专门把这个启示这件事情提出来，对他的门徒们讲，什么事都不可以启，你的话，你所说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我们就不需要画蛇添足，不需要再加上任何的东西。那我们知道在雅各书里面，我们刚刚读过雅各书啊，那在雅各书里面也有一段非常类似的关于启示的这样的一个教导。那面呢是讲到了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不是是不可启示，不可指着天启示，也不可指着地启示，无论何事都不可启，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所以几乎是跟耶稣讲的那一个几乎是完全一样。那在这个里面我们知道，这面使徒他在讲雅各在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所讲的是他的背景是什么，就是当时在那个教会里面，因为当时的对教会的逼迫，有很多的信徒因为信心的软弱，他们有的就离开教会，有的甚至是就动摇他们的信仰。所以当这些信徒面临这些逼迫，面临这些苦难的时候，雅各在这边就特别强调了，他把启示这件事情特别提出来。你们有没有觉得好像有点不搭嘎的样子哈？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当我们面临就是当时的教会，他们面临逼迫，面临这些受迫害苦难的时候，他们很多的人在这个时候就因为他们信心的缘故，因为他们对于他们所信的这个真理发生了动摇，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当中，有的就面对这些逼迫，面对这些这些苦难，他们就心里面就开始发这种类似于像启示这样的事情。所以这面圣经里面才专门把这一个启示这件事情说出来，说最要紧，而且是最要紧的。他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启示。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面前，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在我们今天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其实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信徒，其实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就是在当你的信仰面临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你是如何的来行事为人。我们知道在有一些，我前一阵子看过有一个讲过一个报道，就是说有一位是在回教国家里面，在中东里面，我不记得是哪一个国家，有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年轻的基督徒。那当时呢，因为教会在那个国家当中受到逼迫，受到这些信徒基督徒受到迫害，所以呢，这些 ISIS 还有这些就是这个伊斯兰国的还有这些反基督教的这一些人士们，他们就专门就去抓这些基督徒，然后呢抓到以后就把他们杀掉。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说要问你说，如果你承认你是基督徒的话，如果你说是基督徒，那他们马上就把你杀掉。如果你说在他的面前他说如果你 说你不是基督徒，那你就可以活命。所以我看到那个讲到的那个报道里面，就是讲到这个还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姐妹，她就是面对这些人，当问她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她就没有任何的犹豫，没有任何的疑虑，她就说我是，然后当时就把她杀了。我们知道在很多最近也有很多的报道哈，这个最近这几年吧，有很多的报道，就是在不管是在这个中东那边，大部分都是在中东那边啊，他们因为基督信仰的缘故，很多的基督徒，我们看到他们都是穿着那个橘黄色的衣服，然后他们跪在地上，通常都是在海边或者是河边，然后这些他们这些极端的穆斯林的这些人，然后就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就把他们砍头。所以这一些人他们都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他们的信仰，他们不愿意在这些人面前说他们不是，所以他们就像当年的，我们知道哈，在这个雅各书里面，当雅各他讲到这一些教会这些信徒们，他们要忍耐当时他们所面临的这些迫害，面临这些痛苦，跟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些基督徒他们所面临的，我相信是一样的。所以雅各在那个地方他才说到，他说你们首要的是要不要起誓，就说你在人的面前是，你就坚守你的真理，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中国的教会其实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中国的教会，我刚才在祷告里面也提到哈，我相信大家最近可能都看到一些不管是微信也好，还是这些社交的这些媒体里面哈，在媒体当中，那中国教会现在面临，中国教会还有在那边的基督徒都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基督信仰，我们怎么样在人的面前来表达。有一个寓言故事，或者是叫童话故事，你们我想大家都知道安徒生童话啊。安徒生童话里面有一个叫皇帝的新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皇帝的新衣是说这个皇帝，有一个皇帝他特别喜欢美，他喜欢穿衣，喜欢穿漂亮的美的衣服，所以呢他就几乎是每天每个礼拜都要换一件啊，每天都要换一件新衣服啊，他就是为了展示他的这种奢华，这种他就好这一口。那所以这个天下的人都知道这个国王喜欢衣服，喜欢穿新衣服，所以就有两个骗子，有一天有两个骗子就跟他说，他说他们可以织一种非常漂亮，世上举世无双的这样漂亮的布。然后呢那个国王一听他就蛮喜欢的，他说竟然有这样的漂亮的，他说我没有见过，他说那好，那你就去给我织。所以他就去织，这两个人呢就在那个织布机前就开始织，然后那个国王就心里面有点不太，他就想知道他们织的是什么样，所以他就派了他的大臣，他先派了一个宰相去啊，说而且这两个骗子为了骗这个国王，他就说只有有智慧的人，只有有本事的有智慧的人才能够看见，才能够欣赏这个漂亮的布。所以他当这个国王派这个大臣去的时候呢，这个大臣啊，这个宰相，他一看这两个人在那块这个空空的那个织布机上面什么都没有，其实他们就是在骗这个国王嘛，是吧？然后呢，但是他心里面他又不敢说，他看不见这个衣服，他看不见这个布，这个漂亮的布。这两个人就给他告诉说啊，这个布怎么漂亮？你看呢、啊，让他看。那他为了心里面的这种所谓的这种 为了表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是一个有才能的人，所以他就昧着他的心，昧着他的良心，他就说，哦，他说这个就附和这个人，就说，哦，这个布怎么怎么漂亮。所以国王后来又派别人去看，大家也都是同样的心境，就是说他不愿意让自己被人看作是一个无能的，没有才华，没有这个智慧的人。那后来这个国王后来这两个人就把这个布给国王看，国王看了以后也很喜，他国王也是出于同样的，他说，因为这个两个骗子说了嘛，如果你看不见，你不能够欣赏这么漂亮的布，那就说明你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是一个没有本事的人。所以这个国王也同样的跟每个人的心态都是一样啊，他也说啊，他说这个布怎么怎么漂亮，他说那你就给我做衣服，结果做了衣服，后来国王就穿着这一个看不见的衣服，然后呢，正好赶上那一天，正好赶上国王的一个他们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庆祝日，国王就穿着那个他们这两个骗子给他做的衣服，其实什么都没有，然后就在街上就游行走，那街上的人，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所有的人也都附和这个国王，明明他是赤身露体，但是大家都说这个衣服漂亮，国王就沾沾自喜的。但是在这个当中，这个故事里面，你们知道后来是有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是一个，因为他是一个孩子嘛，童心，他非常的就是说是就是他看见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他不能说不是，所以呢他就说，哎，他说这个国王没穿衣服，是裸体的。所以这个就是讲的这个童话故事了啊，这是一个故事。当然这个里面是有它的，每一个童话都有它的寓意在里面，就是说跟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经文，还有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些情形，中国的教会现在也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上面国家里面有一些对教会有一些要求，有一些规定，那我们是在我们的真理上面，我们是不是要持守我们的真理，是不是最近好像也有我看有人发过，说好像国内这个国家好像正在想办法要把圣经，要把有一些社会主义价值观呐、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宗教的一些东西揉在这个圣经里面。当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了哈，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情形，我们听到了很多啊。至于说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因为我们不在那个当中。但是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我们来反思，我们来想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的信徒所面临的这些事情，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个童话故事里面所讲的，大家都符合，都按照这一个像皇帝的心意一样，我们就随波逐流，随着大流，人家说 OK 我们就按照这个，大家都按照这个去做，那我们的真理哪里去了？我们的福音，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圣经的神的启示哪里去？神的话哪里去？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其实在美国也是一样啊，我们美国这边你现在看到有很多的这些在讲到不管是这些偏离真理的这些东西，我们看到现在有好多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大教会，叫超级教会啊 ，mega church。那我们知道好多他们这些，他们所传的福音，他们所讲的真理，其实是有问题的。很多的这些 mega church 都是，讲这些 social gospel 啊，就社会福音呐、或者是讲成功福音呐、就是跟成功神学有关的这些，都不是讲的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的真理，不是十字架的真理，而是一些符合社会上的世界里面这些人的需要的这样的真理。所以我们这个是需要警醒，其实在我们信徒的生命当中，我们每天的生命当中，我们都面临着同样的事情，你是随波逐流，你是在这个世上 你就是跟着这个潮流走，大家说什么就是什么，然后你就复合，你就把你的真理就忘了。我们昨天去发福音单张啊，发福音单张，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见证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见证真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我们可以把我们纯正的福音，把我们真正的这个属于神所启示的这个真理，在这个众人面前我们可以见证出来。这个我们在耶稣讲到的时候，我们在讲到是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是的属于真实的这一部分我们把它见证出来。所以盼望我们的教会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知道虽然耶稣讲的是启示这件事情，但是从启示这件事情上，耶稣的教导是让我们不要为罪恶所胜。我们所以他说，他这边说讲是，你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一句，那就是什么，来自于恶者。这个恶者就是从罪而来的。所以在早期的教会，像雅各书里面所讲的，就是有很多的当时的教会，当时的信徒就面临很多的这些挑战。雅各书一开始不就是说吗，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然后这些罪的诱惑，这些所有的这些试炼，这个就是当时教会所面临的这样的情形。所以雅各他也说到了，最要紧的，当我们面临这一切的时候，最要紧的就是不要起誓，是就是，不是就是说不是。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我们所面临的教会还有我们信徒所面临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需要好好的来警醒，就是我们要这边讲的是敬畏之心。他那边讲到了吗，说要有敬畏之心，还要按照神的话，圣经里面神所启示的，按照神的话，按照神的道，我们远离罪恶，做一个诚实的、诚实无悔的基督徒，做一个神所喜悦的这样的一个圣徒，这样我们就可以承受神的国。就是耶稣前面讲到的，我们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天国，承受神的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可以来借着这一段耶稣教导的不可启示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来思想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的今天的信徒在这个世上所面临的各样的逼迫也好，挑战也好，还是苦难也好，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诚实无悔的人，做一个敬畏神的人，让我们可以远离一切的罪恶的诱惑，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按照神的话，按照神的道，我们来行走在这世上我们的道路。求主帮助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世上能够真的是成为主你自己福音的见证，成为你真理的见证，让我们真的是就像耶稣所教导的，是我们就说是，不是我们就说不是。我们不要落入魔鬼的陷阱，不要落入到他的诱惑当中。求主你保守我们的教会，保守我们每一位圣徒，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